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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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之外，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看，也认识到底什么是景观师。那么另外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张宇清监事，也是我们的老师了。那么对于他来讲呢，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们或者是好朋友们呢，哎，对他非常的了解，尤其是在景观的专业度哦。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让张宇清监事，也是我们的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呢，就要让这个老师好来让大家认识。很多人都说啊，哎呀，这个做景观，做景观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景观师这三个字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由老师啊，来让我们大家更认识景观师
？OK，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刚刚主持人特别有提到，针对景观师，事实上就是，每个国家在进入到已开发的国家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每个人民对于美学的素养会越来越高。那当然台湾也不例外，所以在整个发展的进程当中，针对整个环境的美学，事实上是有必要做一些提升的。
嗯，是，而且它是一个专业认证哦，在国外哦，我们发现好像是从国外开始呢，流行回来，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啊，或者是对于专攻在景观这方面，都一定要去考这个执照啊。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老师？
是，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限定啊，或者是说一定要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度啊？这可能也要让大家清楚。
好，谢谢主持人。针对景观这个专业呢，事实上它涵盖的面向非常广，它主要是对于整体环境，尤其是户外的开放空间生态的专业的部分要特别的执着。那针对景观认证的部分，目前在台湾政府的国家考试里面是有公部门的高考，属于景观的类科，但是很可惜的，台湾到目前还没有所谓的景观技师或是景观师的认证。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共识，还有持续大家的努力，一起来共同完成。就像是在国外，像美国，先进的国家等等，目前都已经有景观师的认证，也就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发展或开发，只要涉及一定规模以上，事实上都需要经过景观师的一个整体规划，然后进一步来配合建筑师、都市计划相关的工程一起来共同完成。
是，而且呢，我们常会听到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哦。那么当然这个学会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可能也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啊，或者一般的社会大众可以了解。我们常会听到景观学会，景观学会，哇，大家都知道这是专家学者的地方哦。那当然呢，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景观有这个兴趣的朋友，其实他也有一些课程，对不对？
对，对于景观学会，目前我们从过去几十年来到现在，甚至在未来，我们持续推广的就是整体台湾环境的美学，还有生态融合，那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上更融洽的一个互动，这个都涉及到景观。那学会本身它从过去事实上就是一直在做相关的专业的一个推广，那也非常欢迎一般的居民或是一般的民众可以来跟我们接触，来多多认识景观，然后如何把从自家的门前到周边的公园，乃至于到区域的环境，都可以共同促成让政府更积极的把它做更完善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是，所以呢，借由这个老师啊，就可以让大家更认识哦，原来景观师真的是不一样哦。当然呢，也可以透过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哦，可以让大家这个从自己的家门口 这个营建打造嘛，对不对？
对
啊，这怎么样来去让这个社区营建从家庭做起哦？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境很重要哦。那当然呢，今天的议题中呢，我们要来看看了台湾这一次对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肆虐之际啊，其实大家有发现了一点哦，诶，这个跨越了 WHO 的一个先知先觉啊，竟然超前的去部署一些防疫的工作。诶，原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跟着这个WHO 来走，但是好像目前为止并不是这样，是倒过来了哦。截至目前为止呢，台湾也变成是少数疫情控制得宜啦，我们不要说很厉害啦齁，我们谦虚一点。不过大家都发现哦，这个疫情控制的好，我们的人民还是一样可以上班上课。那么提到 WHO 呢，它是一个联合国际卫生组织，那除了传染病的防治它是很重要之一，另外一项呢，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重点工作，这个重点工作也是呢老师呢写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大纲的时候我才发现，叫做确保环境的可能可持续的能力包含了道路，就是人行的安全行动策略定。诶，这个为什么跟 WHO 有相关啊？这有点让我惊讶诶。
OK, 事实上WHO 最近这个组织是非常
火红啊。
火红，对。但是陈吴刚主持人特别提到，他其实有七大重点工作，那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也就是对于这个人类生活的环境如何永续更环保，还有人类甚至万物可以更舒适永续的生存，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你这么多的项目里面，我们只是其中之一，
对
不对？
对, 对，传染病防治只是其中的一个要项。
奇怪，传染病这个实施里面怎么会跟我们这个道路有相关啊？这个有点大家会觉得，诶，这个好像八竿子打不到，诶。
OK, 当然从前面一开始提到的这个 WHO 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那进一步更贴切的讲，就是对于人的密集度生活的空间环境和城市城镇里面事实上如何让环境可以更有序的生存，这个是一关键。那过程中就是会涉及到道路人行安全的一个行动策略。
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涵盖着就开始有广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有听到了，诶，环境道路啊，道路最近呢我们常常一直常听到有所谓的公共通行权，对不对？
对，
其实呢国际趋势所认知的公共通行权它的这个定义到底在哪里？那当然呢有时候大家会说我们都是一直在看国外怎么做，我们台湾怎么做，其实台湾跟国外还是有差异别哦。我们台湾是怎么操作的，国外是怎么样来拿出一个标准，以及我们台湾的标准又在哪里，就请教一下老师了。
OK, 对于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公共通行权如果在台湾理念的一个落实，事实上它跟 WHO 所关注的道路安全行动策略是不谋而合，主要是提倡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理念。那一般我们都说道路，我倒是觉得说如果更人性化应该是称为街道。那街道除了有车，当然人才是主体，不应该是车辆变多了人就被排挤在外，反而它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更进一步的对应到街道，它是可以成为更创新形式的一种多元的开放空间来加以运用。然后街道不再只是单纯枯燥乏味通过性的一个过道，它反而要扮演在尤其在现代社会商业社会这么忙碌的状况下，街道它不只是街道，它变成是有交际有活动举办，还有更深层的人跟人彼此之间互动的一些有趣的空间。
是，而且我发现了这个街道我就想请教一下老师啊。以往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共通行权，以前呢是人要让车，现在呢是车跟人是分开的，所以你才有办法有街道。那当然街道里面它就会涵盖一个它到底有多宽， 好，它的使用权是什么？它可以利用街道可以做些什么事物？就有如刚刚老师说的，它可能是人跟人互动之间的空间，它也有可能兼具的一个美化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我们是不是在食物上面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以及呢，诶，它的演变哦，是在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可能大家可能没有那个印象了，只是觉得说，诶，我现在道路变漂亮了，诶，我现在好像道路走起来比较宽了。我们是不是请教老师？
好。尤其在城市的环境中哦，公园绿地还有开放空间非常的有限哦。那如何让整个城市里面还是可以有非常活泼绿化的一些空间呈现哦？
嗯，
所以就是道路它变成要肩负这个责任，好，那它可以来扮演都市开放空间不足的一个角色。怎么说呢？就是街道如果有达到一定的宽度，它事实上可以有公共的设施带，那上面当然可以种一些大树。那大树如果是一整排的大树，那每一条街道如果都是一整排大树，事实上就可以有效的调节，比如说夏季很炎热的气候，让它微气候可以改善，变成所谓的城市电风扇的这个逻辑。好，那街道本身在人行道的部分，如果是可以透水的，好，那变成是有保水含水。好，那天气很热或很冷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借由水蒸气的蒸发，地下水的含氧的蒸发，事实上也是改善那个这个局部地区相关微气候，所以变成达到非常舒适而且凉爽的一个空间。
老师，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在转化的？在这近十年吗？
对，如果真的推演到台湾政府目前在推动哈，目前就是大概十几年前，由内政部营建署已经持续在陆陆续续默默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已经这样花了多久时间？以你的接触来讲，
因为我接触大概已经超过12年13年，
哇，很长的时间，等于是一直在默默在做。哎，
对，但是坦白讲，中央政府单位哦给予的经费还是非常非常有限。
嗯，
他们甚至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有一个逻辑是说，诶，这个街道的改造不就是由地方政府来做吗？为什么比如中央的一二级三级机关要来推动？那事实上地方政府有些是根本还没有这个概念，那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它是经费上严重不足，所以也造成这个人行道或是街道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断断续续的。
哇，这时候就在请教老师，你看你已经接触十二年了，好，从一开始的接触哦，可能是先从这个公部门开始嘛，对不对？
对，
一直到地方县市政府，怎么样去做那个沟通者？我想这个老师你们中间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因为要有接受嘛，就有如您讲的经费不足，然后上面为什么我一定要来做？好，要怎么样去改善它？我觉得那个动机以及呢这个碰到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
这是从主持人一开始所提到的，景观的专业到底在做哪些事情？
嗯，
事实上，环境的改善在人行道、人行环境改善这个区块呢，事实上也是景观的专业者持续默默在配合政府持续的做一些推动。
嗯，是，所以等于是慢慢的一直去改善整个环境，对不对？
对对。
哎，那这个里面就会看到咯，这城市的一个街道也回应到了整个一个城市的一个变化，譬如说它的成长。对吧？
对，
它可能带动整个地方的活络，甚至呢，改变环境，包含了如果在这个天气气候在变迁的时候，我想如果在做城市街道的改变的时候，它应该有一些因应的一个应变之道，或者是说它的改变的部分，是不是这样？
对，提到改变哦，我觉得台湾目前为止哦，针对人行环境改变哦，最需要改变的其中一个环节是居民人民的一个思维逻辑。怎么说呢？目前我们看到城市环境在街道人行道做得比较好，事实上是六都。出了六都以后，尤其是中南部的各个县市乡镇哦，你会发现，就算有人行道或是骑楼，大部分也是被占用。哦，那有些是因为商业的利益，有些是因为个人的方便。哦，所以人民的思维要做通盘的改变跟检讨。
这个要如何？如果以你的这个见解，以及你所碰过的这个实务上，
对，
你觉得这样六都除外了？因为六都真的我们也看到一直都有在改变。那除了六都之外的其他乡镇呢？
我们倒是建议是这样，就是每个县市或乡镇，它可以首先哦，先着手选定一条示范性的街道来做操作。那当这条示范性街道做出成果之后，它会有边际效应，然后周边的相关的小的街道或是其他街道的居民也会分起效尤，也反而会回过头来支持政府这项政策。
嗯，有没有哪一些的是个实际案例你看到诶你觉得不错可以做一个范例的？
哦，可以做一个范例的。
嗯，
目前因为市场已经也推动了大概十几年，
嗯，
各县市乡镇它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就算是大部分民众说不出来的一些街道名称，哦，那有一些是在庙口前面的街道，哦，有些是火车站前面的街道，
嗯，
事实上都是慢慢会拓展开来的。
嗯，是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叫有感，只是可能诶你都不知道那个街道为什么变，你问他一个不知所以然，但是他会跟你讲说啊就是有变。以前呢，哦，我这个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啊？现在呢，哦，不一样了，我的大车可以过了哈。第二个呢，哎，也舒坦了嘛，平坦了嘛，对不对？
对 对。
哦，这个对民众来讲真的叫有感啦，啊。好，所以呢，我们在今天来聊到哦，这个让大家可以了解哦，这个街道的重要性。那么，但是哦，最后还是没有讲到公共通行权它的定义到底在哪里？
公共通行权就是。人民绝对有通行的这个权利，
嗯，
哦，在公共的环境空间。那更广义的讲，哦，最近这几年包含像那个政府的开放山林的政策，
嗯，
就是以前有很多的山区它事实上是管制的，
嗯，
哦，但是现在陆陆续续的开放。那以前有很多的海岸，有些是被私人地主所围缩起来，
哦，
或是变成是一个club 的形式，哦，那沙滩就走不过去，
嗯。
那像海岸管理法通过之后，哦，那政府也陆陆续续针对海岸、山上，哦，还有城市等等，就是人民都有通过的这个权利，而且是安全、舒适的一个通过，
嗯，
大概是这个概念。
哇，大家有听到有没有觉得长知识的感觉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张雨清监事，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播报啊。学生联考战国时代，不分男女，每个人都要去全国各大补习班，尽一份责任，打一场战争，叫做联考，太残忍，输的人抓去南洋街坐牢。现在我拿着麦克风说一些事情让你思考，让你拒绝去补习班，拒绝联考。我想从小到大都在一直补习，帮我问候一下，你妈到底不补习不行？好像去补习班已经是一种风气，如果不去补习，就代表你很逊。反正同学都在那里，我也要跟着去，到底有没有这必要？还是只是用补习换来一种安心？补习补习补习，补到我的青春浑天暗地。我说补补补补，越补越没出息。我说补补补补，越补越像神经病。我说补补补补，越补成绩越低。我说补补补，干脆学费捐给慈济。我说补补补补，越补越没出息。我说补补补补，越补越像神经病。我说补补补补，越补成绩越低。我说补补补，干脆学费捐给慈济。妈妈，书包太重，我快要背不动。我的彩色笔画不出青春的那道彩虹。德智体群美并重，只是教育部长永远吹不破的吹牛。我想问，为什么放课后要去老师家补习？不过成绩比较低就要被打手心，难道升学成为学习唯一的目的？我们拒绝补习，拒绝当读书的机器。补习班的噩梦，联考战争的压力，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自由自在的学习？这个文化还要持续多少年？我受够了填鸭式的教学，好想放一把火烧掉整个南洋街，所有补习班老师全部去冬眠。一班五六百个座位，学生全部都被坐满，两旁电视墙的学生对着荧光幕发呆，我心里有太多不爽，我想要说出来，我有5000万个干，现在我要说出来。现在记者不在位。
位是台北市的中正分局。关于今天下午在南洋街补习班发生火警案，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纵火嫌犯老夫子。老夫子，你有什么话想说？
我说不不不不，越不越没出息。我说不不不不，越不越像神经病。我说不不不不，越不成绩越低。我说不不不，干脆学费捐给慈济。我说不不不不，越不越没出息。我说不不不不，越不越像神经病。我说不不不不，越不成绩越低。我说不不不，干脆学费捐给慈济。问你一题数学，请你想一想，小明从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了大学，算算看他到底花了多少的冤枉补习钱。你回答不出来，我了解，因为这个答案是误解，只是提醒你父母血汗钱别白白这样浪费。补习班的老师个个脑满肠肥，每个都说自己是天王名师。 Fuck yeah， 你说够了没？我用我的小热狗塞住你的嘴，很爽吧？请问缴学费的时候接不接受刷卡？学生去补习班就像大人去酒家，另一种交际应酬，但是都把假象带回家。啊哈耶，妈妈，这是我的真心话，教育部长大人，你听到了吗？我说不不不不，越不越没出息。我说不不不不，越不越像神经病。我说不不不不，越不成绩越低。我说不不不，干脆学费捐给慈济。我说不不不不，越不越没出息。我说不不不不，越不越像神经病。我说不不不不，越不成绩越低。我说不不不，干脆学费捐给慈济。我说不不不不，哈哈哈哈哈哈。我说不不不不，为什么一直补习？我说不不不不，补习补习。我说不不不，我的青春昏天暗地。我说不不不不，耶。我说不不不不，为什么一直补习？我说不不不不，我的青春昏天暗地。不不不，补习。
悠悠，宝贝啊！
来到悠悠宝贝啊，我要带大家来到了道路工程组了。人本道路设计的基石，路口安全设计，你看得见我，我看得见你，让行人放心过马路。建置一个优质人本环境，因应整个高龄化社会主要的首次目标，也因应我国高龄化的社会到来，所以民众对于交通安全的需求就持续增加。为了保障民众的行的安全，其实在营建署95年起就办了市区道路人本环境建设计划，来着重改善人行环境以及建立人以人为本的优质环境。106年呢，持续在前瞻基础建设提升道路品质计划，优化人行环境，全国人行道事宜的在营建署的努力之下，有 12%、在100年的时候提升到108年的 61%。 哇，数字相当的惊人啊。那么路口的安全呢，也是营建署近年来着重的改善重点。而在路口安全设计，为了改善重点，人行设施安全的效益也做了一些评估。那么另外呢，还做了以人为本国内外设计案例的一个编修成册，叫做都市人本交通规划设计手册，而且这是第二版，来让道路规划的设计者做一个参考之外，评估这个行人设施的安全效益。那么在107年的委托国立交通大学办的市区道路人行设施之交通安全的效益评估方法手册一案，那么也作为市区道路设计者准则及相关的法规参考，未来也可以让地方政府作为道路设计的标准依据。而行穿线退缩包含了庇护岛增设，包含了路口转角缩小，有助于提升行人的安全。所以我们有一个标语叫做你看得见我，我看得见你，了解整个行穿线退缩的部分重要性，以及庇护岛设置、路口转角半径设计对我们安全有提升的效果。经由会诊呢，国内外的案例跟人行的一个实施评估方法，透过搜集整个台北市主要的路口车流量，那几何设计包含了事故、人车轨迹的这些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也发现了设置行人庇护岛、退缩行穿线，包含了缩小路口转角半径，都是有效提升整个行人安全，降低行人的事故。原因就是行穿线退缩的话，通常可以缩短行穿线长度，还可以使车辆转弯后跟行穿线呈 较为垂直的角度，也减少所谓的视线死角，增加驾驶朋友行人的视角跟视距。那么另外呢，庇护岛呢也有相同的效果，可以呢来导引车辆转弯跟行人穿越的动线，增加左转车辆的视角跟视距。此外呢，这两者都是驾驶朋友比较有充分跟充裕的等候时间，可以提升转向车辆礼让行人先，那么也可以增加直行车辆来做一个这个往前进的一个效率。那小半径的路口转角搭配栏杆、护栏或者是绿篱的一些设计，可以降低车辆转弯的速度，而且还有效的避免车辆压上了人行道的一个内轮的一个差异，也可以呢严防一些事故的发生，进一步还可以提升路口等待跟通行人的安全呢、哦。那么在人本设计本来就需要整体的考量，那么另外呢，营建署也跟交通部共同推动了改善路口安全，行川线退缩、庇护岛增设、转角半径缩小、行人号志增设、行人穿越距离缩短、人行道的增设等等。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多原则性的一个规范，路口人行车跟特性是不同的，那么地方政府呢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因地制宜，才有办法规划出适合安全的人行设施。那么透过呢人行设施的安全评估之后，那么当然在这个所谓的人行安全的影响下，就会减少也会有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了。好的，当然呢相信我们提供更多友善、可靠、舒适、健康的人本交通环境，让我们一起来打造优质的都市人本环境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就要下次见咯。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